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讲员王国贤，第二堂。请各位翻开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264面第19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19节。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再看同一章的第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请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底下还要念的，但是我不念了。19节，还是这一章。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末了，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9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然后呢，是第一章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那个有字加上去加得不大好，所以我把它省掉了。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上午和弟兄姊妹们稍微交通了一些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安排，或者说是神的心意。人的愚昧拒绝了神那个安排，堕落了。那么神照着他那个心思重新为人安排一个挽回，把人拯救回他原来的那个心思里。我们感谢神，这是神恩典的工作，并不是我们向神求得来的。我们没有求，亚当也没有求。亚当所做的是逃避神，但是人虽然是逃避神，神出来寻找人。我们感谢主，他把我们寻找是寻找到一个地步，不尽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不尽是叫我们的那个刑罚成为过去，他要把我们带回他原来那个荣耀的心意的里边。我们感谢神，这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定义所做的。那么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领会，神的救赎是神要把他自己的那个丰满，或是说神自己的那个丰 啊，永远的丰盛，或者说照着圣经的那个次序说，丰盛的永远重新放在人的身上。所以早晨我跟弟兄姊妹们提到，有人信了主得救了，他就满足了，这个实在是不够认识恩典，这个也实在不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那个荣耀的事实。不管我们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定义，神一定在那里执行。神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催逼到他的面前来，让我们真实的来得到他，享用他，又享明他。啊，今天晚上我们吃晚餐的时候，几个弟兄在交通，实在看见神的工作，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把人催逼到他面前来，去接受他的恩典，去经历他的荣耀，去经历他的大能。所以我们实在看到了一件事情，神要在人中间寻找许多的儿子，但是神不仅是要得到儿子，而是要把那些儿子都领进荣耀里。早上跟弟兄姊妹们交通道，得救的那个完整的意思是把我们带回神原来的那个荣耀的心思。那么神原来那个荣耀的心思是怎么来完成的呢？好像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能读出来，只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形象有了，样式有了，传病也有了，就是缺了一样，没有神的声音。那么神如何把他的生命给人，也好像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只是隐隐约约的在第二章看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感谢主，从以后的神所做的事情上头，我们看到那一棵生命树就说出了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说出了，那是指着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来说，你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晚上我只是轻轻点一点这一个，主喜悦的话，明天我们在这一点上多看一些。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呢，我们是注意一件事情，究竟神把他儿子赏赐给我们是赏赐到什么的一个地步。我自己曾经有过长时间的愚昧，没有看见神那个荣耀的救赎是完完整整的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曾经好多年以前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读得烂熟，传福音也用这个话，弟兄姊妹们常常交通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话，但是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话里头那个实在的意思抓得牢牢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也许有同样的情况，哎呀，当你上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说你信耶稣你就不至灭亡，你就得着永生，这当然是事实啊，神的话是那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但是在这个话的里头，我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疑问，神爱世人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把他独生的儿子都赐给他们，目的就是叫我们不灭亡得永生吗？如果是就仅仅是不灭亡得永生的话，那么好像神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了。当然我们晓得神爱我们，就是付这个代价神也愿意付，但是神付出了他独生子的代价， 他那个目的不尽是叫我们不灭亡，也不尽是叫我们得永生。在就是三章十六节的里头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他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不仅是说把他儿子的死赐给我们了，也不仅是说把他儿子的复活赐给我们了。那里的话是明显的说，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是整个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里头包括他的死，也包括他的复活。从前我读这个话的时候，我只是把刺杀他的独生子紧紧粘在那个基督的死和复活的上头。当然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把我们引进神的荣耀的丰满里头的那一个唯一的途径，但是在神的那个赏赐那一方面看，他给我们看到他不仅是给我们一个途径，他是实实在在的把一位完整的神的儿子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感恩聚会的里头常听到许多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感谢主，我前一段日子我失业了，哎呀，寻找来寻找去没有得着工作，后来祷告主，感谢主，他为我预备了工作，现在我有工作了，把荣耀归给主，好啊。或者说，哎呀，我的儿子要找一个学校，我满意的学校他没有进去，哎呀，因此我心里头就感觉有点困难，我就求主，主啊，为我儿子预备一个好的学校。哎呀，感谢神，他真听了祷告，原来没有可能进去那个学校，后来就告诉我，他说现在还有一个位置，你孩子要来就来吧。哎呀，感谢主，主真是听人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听这样的见证是听得很多了，类似的见证在任何的场合里头你都能听到，可是我们很少听见有神的儿女在那里见证神，感谢神，说感谢我们的神，他把一位完整的丰满的基督赏赐给我们。事实上我们看神在救恩的里头所做的，就是把他的儿子完整的赏赐给我们。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点点滴滴的那些感谢，不是说不需要，也不是说错了，而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的怜悯，把我们带得更往前，更近身一步，来看到神那一个挽回的作为是好大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们读过路德记的弟兄姊妹们都懂得路德的经历，你看那路德凄凄凉凉的跟着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大，哎呀，那个时候他那个生活有威胁，在那一个新的环境的里头，他好像是每天每天的去寻找他的生活。收割的时候出到那个田间去捡别人收割的时候剩下来的麦穗，你想象这样的生活实在是苦恼，但是苦恼还是有点恩典在那里，因为神自己定规了，犹太人他们收割的时候掉在田上的不要捡，在田脚上的留下一些不要割，让民众的贫穷人可以透过这样的光景来生活，这还是神的恩典。恩典是恩典，但是是零零碎碎的恩典，今天捡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今天吃了，明天没有了，那怎么办？明天再去捡。当然我们感谢主，神是给我们天天到他那里去支取，他不会说我们这个人太啰里啰嗦，怎么昨天给了你今天又来，神没有这样的心思。但是在神的安排的里头，他实在不愿意神的儿女们是点点滴滴的在那里 取用他自己。是从路德的那个经历上头，我们看见他进到波斯的田间的时候，去的时候，起先是那么一点一滴的来拾取那个麦穗，等到后来，哎呀，他跟波斯有了一点联系了，波斯也晓得这一个女子就是在民间所传都在那里赞扬他的那一个从摩亚回来的那一位。波斯心里头很敬重他，哎呀，就告诉他说，你跟着我侍女们一块吃啊，也特别叫那个仆人多给他一些。这样子一来，好像路德所接受的丰富了一点，但是还是点点滴滴，还是不够丰满了。等到有一天，按照律法上的那个安排，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整个事情就变了，整个事情就起了大的变化，变化显明在路德的身上。从前是一点一滴的去取用波阿斯所有的，现在他整个把波阿斯得过来了，波阿斯所有的就是他，波阿斯所能享用的就是他能享用的。他不是得到波阿斯的一点一滴，他是把波阿斯整个的接受过来，他成了波阿斯的人，波阿斯也成了他的人。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路德记里边所说明路德的那个经历，也正好说出我们这些人在神那个救赎的里头，神是如何安排我们去享用他，或者说神是如何安排我们去得到他。一开始他就定规了，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多少次读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总是觉得这个赐给他们就是他为我们死，他替我们活。感谢神，他实在是替我们死，他也实在是替我们活，但是他不仅是替我们死，也不仅是替我们活，他是整个的给了我们。好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真是清楚的把神的心思告诉不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的那里他是这样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里的话是这样说，他在基督里头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平常读神的话，好像我听沈弟兄今天讲的时候大概昨天他也教导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下午也教导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我看我们实在是需要主好好让我们懂得如何是进入神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句，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定会把那个层次漏掉，你总只会感觉说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层次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把那个鼻子漏掉无所谓，你说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福气，那没有问题。你把这个曾字漏掉了，那个问题就好大了。你晓得这个曾字是说出了神从前做了一件事，不是说神将来要做或者现在在做，而是说神在从前做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如果照着这个圣经里头原来的那个意思是已经做好的事情，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做到现在还没有做完，而是说从前他做了，而且是做好了。那么做好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基督里 把各种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哎呀，弟兄姊妹，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情啊！神老早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老早就给了我们了。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交在我们手里了。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清楚地领会神这一个作为。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到现在，还是只会一点一滴地去取用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有时间把以弗所书底下所提就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直读到第一章的末了，你真是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件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说神啊，我不能拣选你，绝不能说这个话。因为你一直上边讲了许许多多的福气啊，怎么做好事啦，啊怎么借着我们使天啊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一个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里头得了基业啦。又讲出他那个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的人有盼望的人来得到称赞啦。啊，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是在感觉神把好大的荣耀赏赐给我。可是你读到十九节以后啊，你更看见一件事情，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所以在上边，保罗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教会，让神的儿女们认识。认识什么？在底下就好像认识三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说出他向我们这些人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好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底下所说的一大堆话，好大到一个地步，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接受的那个荣耀，所接受的那个地位，所接受的那个传递，我们没办法显现得到。当救恩在我们身上一显明那个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给神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基督是如何我们就如何。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也因着基督接受神那个能力啊，神也叫我们坐在他的右边。弟兄姊妹，你说没有这个事情？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我们是坐在神的右边，的确我承认圣经里头没有这个话，但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呢，你看到了，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我们坐不坐在神的右边？还有这里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大，好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像他在基督身上所曾经做过的，那也就是说神在基督身上怎样做那个事情，神在我们身上也同样做那个事情。既然基督被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这些人也同样的在基督里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若是叫我们里面的眼睛睁得开的话，我们实在看得见，我们今天蒙恩绝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保罗他自己看到了神这个作为的时候，他一面为了教会求恩典，求神的教会能看见神这个荣耀的作为，另一方面在腓立比书里头，保罗在神面前说明了他自己在神面前呢是怎样活呢。他说为了得着基督的缘故，他丢弃万事，他把一切阻挡他得着基督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人看为怎么宝贵，不管是人看为如何的有用处，不管人感觉是怎么不可缺少，他觉得为了得着基督的这个缘故，我把它都放下。 什么在保罗的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保罗看见了一件事情，当我们这些人被神得着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人被神拯救过来的时候，他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仅是除掉了我们的刑罚，他更进一步把他的独生子完整的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份。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实在是没有话好说。神照着他的定义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对我们来讲是神把我们带进他丰满的恩典的里面，从他赏赐他儿子给我们这个事实上来看，是神的儿子进到我们里头来，把神的恩典也丰丰满满的带过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留意的，特别在新约的书信上头，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啊，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遍。他说我们蒙恩是在基督里，我们在神面前蒙纪念是在基督里，我们在神面前享用神的丰满是在基督里，一切神所有的是在基督里头给我们。那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边，也可以用这样说吧，神就把我们带进恩典的那个源头的里头，或者就是带进恩典的里头。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看见神不仅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他也叫我们看见，他也把神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怎么赐给我们？叫他也进到我们里头来，对不对？我们感谢主自己说的话，他要进到我们里头来，住在我们里头不走了，真实的住在我们里头不走了。基督住到我们里头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基督就是神自己的那个荣耀的丰满，他住到我们里头来的时候，这不是把神那个荣耀的丰满都带进我们里头来了吗？我们看见两个事实，一个是我们进到基督里，一个是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说法吧，那就是说在神的救恩的里边，神把我们带进恩典的里头，也叫恩典进到我们的里头。哎呀，这个话就叫我想起诗篇上头的一句话，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哎呦，这个话和神这个恩典的工作比较起来，我们实在觉得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用他的恩典来围绕那些拣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感谢主，的确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的身上，多多少少都经历了这一个宝贝的事实。从过去的那些年日，我十分的相信，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经过神恩典的造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神所有恩典的工作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去认识神是把他独生的儿子完全的给我们，慢慢的经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取用神的恩典。到了有一天，你就发觉你无论如何在神面，无论怎样在神面前的支取，神总是在基督里答应我们。等到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头没有保留的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蒙恩蒙纪念蒙应允是因着基督，这一点没有错。因为神是把基督给了我们，你到基督里头去寻找神的恩典，神不会拒绝。但是问题在这，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来， 是整个的进来，那个目的是不是只是叫我们去享用恩典？当然神喜欢我们享用恩典，但是如果我们只会享用神的恩典，那和神那个心思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距离呀。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来，那个目的，最主要的那个目的，还不是叫我们去享用恩典。因为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来，自然就有恩典。基督进到我们里头来，你不用去寻求，恩典也已经进来了。那么神把基督赏赐给我们，目的还是回到早晨我们所说的那个，他要透过基督在住在我们里头那个事实，把我们领回到荣耀里去。哎呀，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回头我们来看神在他救赎里头的那个事宜，既然在救赎的里头，神把我们这些人都带到一个新的地位上做他的儿子，没有一个在救恩里头的人神不承认他是儿子，神都承认他是儿子。那么我们承认，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子，是根据一件什么事实？或者说神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地位是要做成一个什么的目的？我们先从这一点来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说我们既然为儿子，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沈弟兄说，你看了那个既然呢，你就不要忽略底下的，不然的话那个既然什么呢？你既然为儿子，就是神的后嗣，后嗣的那个目的去承受神所有的做产业，神所有的都成了他的产业。这就这么你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在救恩的里头被带到神的面前做儿子，神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去承受他做我们的产业。以弗所书那里就这样说了，在基督里去得着基业，这个基业就是产业。神叫我们众人在他面前做儿子，目的要叫我们去承受万有，目的是叫我们承受神所有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做儿子是怎么做法？这个儿子的地位能不能改变呢？如果这个儿子的地位能改变的话，好像有些人在报纸上登广告，我看过的，父亲登一个广告说某某人怎么怎么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不能脱离的，法律上的关系可以脱离，父子的关系不能脱离的。但是虽然父子的关系不能脱离，有人还是要在法律上头，那个法律的地位上头脱离那个关系。但是我们想，神和我们中间那个叫我们做儿子这个事实能不能脱离的？感谢神，不能脱离。为什么不能脱离呢？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儿子？哎呀，说起来我们实在不得不感谢我们的神，他安排的一切事情上那一个细微，那一个完整。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一传病做神的儿女。哎呀，你说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传病去做他的儿女，这个传病做儿女也是可以改变的，把那个传病收回啊，那就是不能做儿女了。感谢神，他给我们看见这个传病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刚才我们读加拉太书四章上头就讲，我们做儿子是因着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头，这个儿子的灵也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进到我们里头来，叫我们因着基督而做儿子的。是因着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有了神儿子的那个性质，也有了神儿子的 本身所有的一切是这样成为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能改变。我们感谢主，实在是叫我们不得不向他常常感谢的，因为神是把基督完整的没有保留的赐给我们，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是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头来，叫我们凭着这个儿子的灵在神面前成为后嗣。这都是神恩典的工作，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一个恩典的工作。我们成为后嗣，不是过继过来的，也不是领养过来的，是神的儿子进到我们里头来，叫我们实实在在做神的儿子。我有一次看一本书，那本书上就讲了在上海发生的一个故事，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你就当故事听就好。上海不是有一个犹太人很出名的，很有钱的，叫做哈图。上海有一条路啊，就叫哈图路，也有一个公园叫做哈图公园，好厉害，很有钱。那么说是这样，他死的时候当然很紧张了，很好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吊丧去了。那么在那个吊丧的场所的外边，有一个讨饭呢，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拼命在那里哭。他在别处哭呢，当然没人注意。你刚在那个合同出病的那个地方来哭啊，人家就不能不注意了。哎呀，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他说：“你不知道，哈同死了。”人家说：“哈同死了，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你和他有点亲戚的关系啊？”那个要饭的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是跟他，对不起，如果我是跟他有关系的话，我才不哭呢。就是因为我跟他没有关系，我才哭呢。你看他偌大的那个财产。”死掉了我没有份，我不哭孩子还等什么呢？哎呀，弟兄姊妹们，人家是说你为什么不生前找个门路叫他接受你做他的义子啊？我不晓得那个故事是怎么发展，无论如何你看见在地上有许多做儿子的是领养的，是过继的，当然在儿子的地位上是没有问题，你过继的也是儿子，领养的也是儿子，那么父亲领养的父母对他也绝不会因为他是领养的所以对他有分别的对待，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追起那个根源来的时候总是有点不是儿子，因为在血统上没有关系。感谢神，他承认我们是儿子，这一件事情是把他儿子的灵也送到我们里边来，叫我们里头有了那个儿子的灵，我们就真真实实是他的儿子，真真实实的开口呼叫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亲，神也不拒绝，我们也不会感觉难为情。弟兄姊妹们，随便叫人做父亲的确是难为情的，是不是？但是感谢神，神教我们不难为情，他也不难为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做儿子，实实在在是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头来的。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得不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是如何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的里边。撒拉太的人他们晓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可是因着犹太人的那个背景啊，或者犹太人的那个影响，他们又要回到律法的那边去。那么保罗在他们中间就一直为着这个事情来给他们讲论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把他们的眼睛从律法那里带回恩典那里去。 保罗说，我这样子做好像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那么保罗这样为他们受生产，在受生产之苦，目的在什么地方？是为了要叫基督成形在你们里边。哎呀，这就是神救赎那个工作的里头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基督放在我们的里头，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这个人的里边有了基督的那个形象，那不进到我们这些信的人的里头来，那么是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基督？感谢主，基督是一位。但是在属灵的那个事实的里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都进到我们里头来，成形在我们的里边。这个成形在我们的里边有一个目的，要叫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慢慢的长出来，慢慢的从好像啊妇女怀胎的时候，先是那个小孩成型，慢慢的在那里长，长到一个地步生出来了，生出来再继续长，长大成人了。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头，好像一个婴孩，还不能说是婴孩，还没有生出来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胎儿成型在那里。你说不是胎儿吗？不是人吗？他是人。你说他是人吗？他还是一个胎儿。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才信主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边好像是在一个成胎的那个过程。但是这个成胎的过程啊，不是永远维持的那一个状态的，而是在里头慢慢的生长，慢慢的生长，长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显出基督的那个模样。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需要主给我们更有把握的晓得，在神的那一个拯救的里头，他是把一位完整的基督给我们，然后透过我们这些人把这一位完整的基督显出来。所以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真是看见保罗心思里头向着神的这一个工作是如何的渴慕。他说，我在地上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我都不放在心上，无论是生也好，是死也好，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弟兄姊妹们，你看什么叫做照常的显大？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不是显大，是照常的显大。那个照常就是说正常的那个情况，基督是在我们身上应当是显大，慢慢的显大的，一天比一天的大的。我想我们当中有许多做父母的，你很懂得这一个心思。当你才做父母的时候啊，你看到你那个孩子，你天天在那里看，好像他并没有太明显的长大。事实上啊，那个孩子是天天在长大。我记得我第二个哥哥才做头一个爸爸的时候，他要我那时候我比他小十几岁了，所以我根本就不了解做父亲的那个心情了。我看他才做父亲的时候才紧张了，我那个几女儿才生出来，他马上就跑到那个药房去买了一个那个庆婴儿的那个磅秤回来。哎呀，每天下班的时候都把他的女儿摆在那个磅上去称一称。我说要什么那么紧张嘛，那个小孩一天能长多少嘛。后来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就体会那一个，你不要说要长很多啊，就是十分一安事，二十分一安事，安事啊，那个做父亲的看了心里头也开心。因为什么呢？他照常在那里长大，他没有停留在那个不长大的地步啊。 弟兄姊妹们，我看了神在我们身上这一个安排也同样的一样，他把基督放在我们里边，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头，他愿意基督在我们的里头照常的显大。保罗是在体会神这个心思，所以他在他整个生活的里边，他是一直抓牢的这一点。我不管生也好，死也好，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就喜乐了。腓立比书里边好像是提到喜乐的事情，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为了腓立比的教会是不能喜乐的。我记得在上海一位杨少堂弟兄，他就讲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有两个教会叫保罗的那个感情啊很激动的，一个是叫保罗笑，一个是叫保罗哭。叫保罗笑的是腓立比教会，叫保罗哭的是哥林多教会。那后来我看看腓立比教会的确是曾经叫保罗笑的，但是保罗写哥林写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笑不出来。保罗在那里一直告诉腓立比人说要喜乐要喜乐，可是他们喜乐不出来啊。为什么喜乐不出来呢？腓立比教会里头出了问题，把起初的那个同心撕掉了，把起初为了主而活的那个心思撕掉了，把起初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那个服侍也撕掉了。当中那有两个姊妹领头的在那里叫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落到那个痛苦的里头，因为他们不和睦。在这个情形的里头没办法喜乐，但是保罗说虽然是这样，他透过他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学习，透过他上神的那个态度，要把腓立比教会带到神的面前来，看到那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照常的让基督显大。哎呀，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叫我们里面的基督照常显大以前，他是先把基督赏赐给我们。神不叫我们做我们没有，神在我们身上带我们去活，是活我们里面有的。这个里面有的不是别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在我们的身上做了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基督既然在我们里头成了形，那么怎么样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呢？今天晚上我还不接触这个问题，不过下午神弟兄已经替我们指出了那个途径了。那么主喜悦的话，我们还是明天再看。我继续要和弟兄姊妹们留心在这里的一件事情。那么你说基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边成了形，那么神也愿意我们活在一种这样的情形的底下，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么我们怎么会爱慕这一个基督照常在我们身上显大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里头，从第一章第二章两处都记载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第一章的里头就说基督在我们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了那个荣耀的盼望。我说那个有字加上去把那个程度减低了，不够美。原来不加上去成了基督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基督不是叫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是基督自己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他在我们里头成形，叫我们碰到那个荣耀的盼望，或者说那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头不住地显出了神所要做那个事情，来吸引我们去爱慕基督在我们里头照常显大。第二章里边他说神本性里头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实实在在的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哎呀，弟兄姊妹，你真看到神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头，而基督的里头就是神的本性里头一切的丰盛。也就是说，基督不仅是在一方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另一方面也成了我们的那个完完全全的荣耀的丰满，像神自己那样的荣耀的丰满。你是丰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看透过神那个预表的工作，神曾经把会幕建造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就从会幕里头去看一看。那么在会幕，弟兄姊妹们晓得它那个结构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从里边最里边至圣所那里看出来，那你就看见神为人预备人到他面前去享用神的荣耀的那个路。如果你从外面，就是从祭坛那里看进去，你就看见神预备人进到他面前去的那一个路。不管你从哪一方面来看，你都看见一件事实。如果今天我们还能有机会看见当日的会幕的话，你从外面来看，你绝不会觉得有什么宝贝的，因为远老远的你只是看见一个灰灰黑黑的那个帐幕。但是如果你进到会幕的里头，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把那个会幕的那个帐幕啊掀开来看的话，你还没有看到里头，但是你马上看到有一样，不是灰黑的，是一染红的公羊皮。你再牵起来看，哎，又起了变化，是那个细麻所织成的一个幔，一张那个细羊那个羊毛所，对不起，是那个羊毛所织成那个洁白的啊一个幔子。你再切到里边去，哎呀，你看见那个细麻所织成那个一个幔子，上边用金线，各种盐水的线绣成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那些东西。你再切进去来看，哎呦，完全是金子，那个竖板是金子。你透过那个竖板的缝再看进里边去，哎呦，金碧辉煌。又怎么你看，基督在我们身上，起先我们认识他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是知道他说我信了他，他就救我，我就不用下地狱，我就可以上天堂。等到有一天你近身了一点看他，哎呦，不同了，这一位基督是荣耀的。你再进到里边去看，这一位基督更荣耀了。你再近身一去看，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荣耀。再从那个物件的安排上头来看，最里面那个至圣所的里头，神的约柜在那里，上边有施恩座，神的荣耀在那里，神和人在那里相会，神和人在那里交通，神一切丰满的恩典都从那个地方流出来。施恩座就是基督的表记，约柜也是基督的表记。你再往外来看，哎呀，那里有个香坛，哎呀，人在神面前烧香的时候，神接受那一个清香的时候，哎呀，这叫我们真是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说。照着我们这份人啊，不管你怎么办，也不管你怎么抢，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带到神的面前去，都是带着亚当的臭味。可是你看到那个香坛的时候，神说好香好舒服。你看那个香坛是什么？又是基督。你再看那个两旁，这边一个灯台，那边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你也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头， 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到神的面前有引导，有光，那个光是基督。神叫我们看到，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有供应，陈设饼的那个桌子摆在那里，丰丰满满的给人一个供应。那么这些安排都是基督，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你再往外来找，人在神的面前服侍啊，祭司在神面前服侍，他进帐幕以前要在那个洗澡盆那里洗澡，不洗澡的话神就不悦纳，神就也许要像那个祭司亚伦那两个儿子一样，叫他们在神面前出不来。当洗过手了以后，到神面前去服侍，不仅是一点问题没有，而是能面对面在那里遇见神。哎呀，你说那个洗澡盆那么厉害，感谢神，洗澡盆本身并不厉害，他所表明的那位基督厉害。透过基督，人进到神的面前去服侍，神完全的愿了。你再往外走，走到那个祭坛，那更不得了了。没有祭坛，人连见神的面也没有可能。但是那个祭坛是说明什么？是基督的救赎啊，是基督为我们舍去自己，在那里代替我们赎回我们，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会幕上头那个安排，从里面看到外边也好，从外边看进里边也好，你总是看见人和神在那里相会，人和神在那里遇见，人进到神的面前享用神，神也让人在他面前享用神。那么这样的一个丰满的恩典是怎么显出来的？虽然在会幕的里头是一件一件的物件，但是每一件物件在那里都指出了那是基督的工作。神把基督赏赐给我们，就是说神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透过基督赏赐给我们。你需要什么，基督就是；你缺了什么，基督就是那个补满。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等到有一天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基督实在于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看见基督实在于是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的，神就叫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一切的丰满。难怪保罗在圣灵的启示的里头说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等到有一天神叫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弟兄姊妹们，你一定不会满足基督仅仅成形在我们的里头，你一定不会说基督已经成形在我里头了，我什么都够了。那一天你说不够，不够，我必须要叫基督在我里边照常的显大。等到有了那么的一天，等到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基督的丰满的时候，我们就像保罗的一样说，我为了得着基督，我放下万物，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我都看为有损的，因为我保留那一些以从前以为有益的事情，就叫我失去了基督。我放下那一些的时候，我就能得着基督，因此我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哎呦，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实在是叫我们没有话好说，他拯救我们没有叫我们仅仅停留在得救的地步，他要叫我们实实在在的活出我们在他面前所接受的恩典。这一个恩典就是基督完全的成为我们所有的，神要从我们身上把基督活出，活出了。前几个月我还没有回亚洲以前，我就收到一个弟兄从加拿大寄来给我一封信。那个弟兄曾经在Berkeley 那个地方和我有了一个比较相当长时间的一点交通，彼此在组里头有一点的串联啊。他那一封信写来的时候，他说王弟兄，我最难忘记的 是你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你常常说活出来活出来，也就是下午沈弟兄所讲的，他说这个活出来啊，叫我这个人啊，虽然离开了你那么久啊，好像常常一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在那里讲要活出神的话来的那个事情，在我里头没有停止过。感谢主，这不是我要说的话，也不是我会说的话，而是神自己在我们每一个有基督的人的里头，神是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神要透过我们这些人把基督活出来的时候，基督的丰满从我们里头活出来，而我们也因着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这样照常的显大，神就把我们带回起初他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意的里头，叫我们能成为他的荣耀，叫我们能执行他的传柄，叫我们实实在在的在那里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我们感谢神，我真愿意主给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天我们在救恩里的人，不是一点一滴的在那里取用恩典，而是当我们一接受主的时候，神是把完整的基督赏赐给我们。现在这一位完整的基督住在我们的里边，他又从我们的里头活出来，他又带着我们活出他自己的形象来。我们感谢神，凭着我们所有，没有一点在神的面前可以被述算的，但是感谢神，他把基督放在我们里头，我们不过是瓦器，但是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边，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神，因着他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像他一样的在神面前成为儿子，蒙爱蒙纪念。神要用着我们这些人来演出，来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和丰富，因为这个是神所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感谢。我记得我还在中国大陆还没出来以前，当时我基督徒所受的那个压力实在是很大，人家指着你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一点用处都没有，你们只是在那里祷告，只是在那里什么传福音救人，你们好像对这个整个那个社会的建设没有用处。当然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实在那里没有因着人的指责而放弃他们在地上的那个本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许多神的儿女都被选为那个劳动模范，很多很多这个，但是人不管这个，只要你是信主，人家就说你们是没有用处，对国家的建设不起作用。还有那个时候的确许多神的儿女心里头很沉重。那次我还在上海，有一次一位弟兄给我们交通，就交通到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弟兄姊妹们，求主叫我们的眼睛能看得更清楚楚一点，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没有别人能代替我们做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不仅是为了局部人的那个解放，我们所做的是神要借着我们去把整个的神所造的释放过来。这个任务只有神的儿女能做。他当时就引出罗马书八章上头的话，他说万物都伏在虚空的下面，但是万物都在那里等候一件事情。等候什么事情？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好让他们也能进入，或者说也能享用神儿子的那一个荣耀的自由。哎呀，我们感谢神，赞美我们的神。神实在那个时候借着这一位的弟兄，叫我们的心里头有这个苏醒，从那个那么重的那个思想和精神的压力的顶上脱出来，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做的是神要透过我们这些人来显明他的荣耀，来显明他的丰富，来显明他的权柄，好叫一切被造的都在那个虚空的沙子的底下释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说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在神的计划的里头，在神的心意的里头，在神所给我们所站的那个地位上头，实在是太宝贵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儿女们怎么把这一个荣耀、这一个丰富、这一个宝贵活出来？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慢慢地看进去，但愿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真是接受了他的吸引，接受了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的吸引，接受了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成形要造成显大的这样的一个催促，叫我们众人都甘心乐意的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更深的功夫，来叫他从我们身上能显出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仍然在你面前，求你把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因为你不给我们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能了解你所做。如果你不亲自向我们说话，人的话也算是徒然。主啊，因此我们求我们的神，照着你拣选我们的那个定义，你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但愿我们众人的眼睛能明亮过来，看得见你所要我们看见。主啊，我们承认你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丰满的恩典的里头，求我们的主给我们也实在能活出这样丰满的恩典来。主，你把你自己给我们，求主你叫你自己在我们的里头扩充到一个地步，膨胀到一个地步，叫人从我们身上能看见你自己。主啊，我们仰望在你手里，但愿主借着你自己的灵把我们众人都释放过来，借着你自己的灵的光照把我们众人都从我们自己的里头拯救出来。主，我们仰望在你手里，求我们的主照着你拣选的旨意把我们带到你所要我们到的地步，就是你荣耀的丰满能从我们身上出来的那个地步。主，我们仰望在你手里，主照你所喜悦继续带我们在你面前长大，继续带我们在你的喜悦的里头往前走。主恩待我们，继续的管理着我们，我们这样的把自己交托在你手里，照你的喜悦做成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